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书第十章。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第十章十七节开始，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次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往他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地方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就到街上，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让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后面这一段，路加福音书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的主题是有福的欢喜，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要为此欢喜。有福的欢喜，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二十二首。好，我们的主题就是有福的欢喜，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下午我们听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将来的审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借给我们的，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容易可能就失去了，我们都要有交通的那一天。其实不需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每一个人的结局就定了，人死后就没有任何的盼望，不可能再为他们祷告什么东西了，因为已经定局了。所以我们要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借着神还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来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仰望信靠他，我们就有那样的关系。真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的人，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那样的关系，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令你欢喜，令你感到喜乐，但是可能我们唯一缺少那不可少的喜乐，就是今天主耶稣教导门徒们，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们，他们都因着神的恩典蒙神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也赐给他们各样的恩赐，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为此欢喜。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相比那最大的喜乐，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可以忽略。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不是真的记录在天上。这样的盼望不是虚假的盼望，而是真的写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证据。那么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证据吗？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赞美诗歌《有福的确据》，你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在你心里面？是神写在你心里面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你知道主耶稣属你，耶稣属我，天堂的荣耀显在我的心里，能够得称为神的后嗣，是从圣灵所生的，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洗净，得以称圣，得以完全，被神所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有的话，你就能够高兴地说，我的名字是写在天上的。所以求神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可能有些很多人往往的他们所起到的只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可能因着神给他的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恩惠，为此欢喜，他们所盼望的只是他们手所做的，不是另外一个人所做的，就是那位主，那全能的神为他们所做的。所以如果你的喜乐都完全是只是建立在你自己手所做的东西，那么将来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你所建立的都是完全的虚空。如果你的喜乐盼望不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所为你成就的一切，那么将来你会永远的那样的悲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交账。所以尤其是如果我们称自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真的蒙神的拯救，那么我们常常的去思考，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更加的为此天天的为来赞美神，喜乐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靠主可以天天的喜乐。一个荣耀的，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才能更好的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即便是在患难当中、病痛当中，他们也能够靠主喜乐，他们在他们内心里面的那种喜乐，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但是那些世界上的人，那些不信的人，所以他们只能为那些所看得见的东西，为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职位的升迁，他们薪水的提高，工作上的成就，学业上的进步，各种各样的奖项，可能为这些东西欢喜。虽然这些事情本身是好的，不是罪恶的，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感谢神，归荣耀于神，都是归给自己，以为是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网罗，使他们更加的骄傲，可能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来寻求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正如他们在面对各样的患难、困苦、疾病、伤害的时候，他们为这些东西悲哀，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灵魂的处境悲哀。所以他们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紧紧的缠住，被抓住，是那样的沉睡。所以求神特别的赐下他的恩典，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被圣灵所感动。因为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对这些门徒们的引导，虽然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确是靠着主的名，他们做了那样的奇妙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却跟他们说，不要为这些欢喜，而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关。所以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2024年最后的日子，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也能够懂得来求告神，求他赐给你恩典。因为救恩是出于神，是神的恩典 在你身上所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一起的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来读这几节经文，17节到20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看到门徒们的喜乐。刚才我们读了前面的那一段经文，耶稣基督差遣那70个门徒们出去，走在他们前面，往各城各乡去传道，去医治那里的病人。现在他们都欢欢喜喜的回来了，他们来对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喜乐，真的，他们战胜了邪灵，这是他们传福音所带来的、所创造的奇迹的喜乐。当然无疑，这是出于神的恩赐、神的能力所带来的，绝对不是靠到他们自己。所以我们也看到门徒们他们没有骄傲到把这一切都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懂得归荣耀与神。他们对主耶稣说，主啊，是因你的名，我们的成功是你的名所带来的，而且是唯独你的名。可能他们的成功超过了他们的所预期的，甚至可能也超越了他们的使命。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主耶稣对他们说是要他们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并且对他们传福音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在给他们的使命当中，没有特别的提到给他们能力权柄去赶鬼，他不像给使徒们，在前面的第9章第1节第2节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差遣他12个使徒出去，在他前面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特别的提到要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同样差遣他们出去宣扬神国的道来医治病人。但是对于这70个门徒没有特别的提到给他们赶鬼的能力和权柄。但是当他们真的去到了他们所差遣去的这些各城各乡的时候，他们看到有被鬼附着的人，他们没有推辞，他们的信心真的很大，他们就奉他们主的名来赶鬼，鬼真的出去了。因为那被鬼附的人他们清醒过来，他们恢复了理智，所以他们是那样的欢喜。门徒们真的为此大大的欢喜，因为这的确是值得欢喜的，因为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里面主耶稣显然也是在为他们的报告来见证，他们所报告的是事实，并不是虚假的。因为主耶稣第18节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虽然可能这几节经文在参考解经书的时候也看到有不同的意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解经家认为这里面主耶稣是在责备门徒们，说他们太过骄傲了，要当心像撒旦那样因着骄傲而坠落。所以解经家在解释18节的时候就认为，那么这里面指的是撒旦在起初的堕落。我们知道撒旦本来是那光明的天使长，神赋予他能力 权柄，让他超越于众天使之上，成为天使长。但是他却因骄傲，他想与神同等，和他坠落了，他堕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他不符合主在第十九节所说的话。第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其实这里面不是说已经，不是他曾经已经赐给他，因为英文里面没有已经这个字，而是说他是现在，只是现在，我现在还要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如果这里面耶稣是特别来责备门徒们有那种的特别的骄傲的话，那么主耶稣这里不可能再给他们权柄来支撑使他们更加的骄傲。所以是不是牧师也完全的不同意这种的解读，认为主耶稣是在责备门徒们骄傲？因为是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更加的让门徒们骄傲？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耶稣这里面说他还要给他们权柄能力，让他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胜过一切的权柄，投机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所以这里面也在提醒每一个作为传道人的，如果一旦是你自己先入为主，不按照经文自己的意思，不参考那些有恩赐的那些解经家，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话，可能我们很容易的去不要支持自己的观点和错误的解释。所以往往呢，我们看到现今的教会为什么是那样的堕落，那样的腐败，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国际知名的那些布道家传道人，他们说他们一次的布道有几千上万的人就信主得救了，这些人往往诉诸的是他们那堕落之人的堕落的本性、堕落的情感、堕落的意志，并不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认为有那种喜乐，他们的决心、他们决志来跟随主，就把他们当作基督徒。可能绝大部分人可能归到了魔鬼的下面去了，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主耶稣，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知罪，他们只是辛辛苦苦的去对待罪，他们只是说我们是个罪人，只是把它挂在嘴边，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的心里，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工作，使他们真的认识到罪是何等的可恶，使他们的心里面真正的知罪，这是必须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知罪只是停留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只是停留在他们的知识当中，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这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我们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被我们的一些感觉所误导，我们必须是要按照神自己的教导、神的话语来践踏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因为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每一个真正知罪的一定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工作，使他们真的认识到如果他们继续的活在罪里面，他们没有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是何等的可怕的结局。如果圣灵真的在他们心里面做到这样的工作的话，他们不可能继续的那样坦然的还活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要恳求圣灵来做这样的奇妙的工作。所以这里面很明显，主这里没有禁止门徒们他们应有的喜乐，他们喜乐的方式是正当的。因为你想想，门徒们是奉主的名，他们把鬼赶出去了，也超出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的预期，而且大量的国度从一个人的身上坠落，这是值得欢喜的， 并且他们把荣耀都归给主，归给神，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所以主认可他们所汇报的，所报告的是事实，他们没有报告那虚假的事。虽然主耶稣说，虽然你们只是看到了结果，因为人觉得看不到撒旦能够从一个人身上的权势被赶出去，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他真的清醒过来了，但是主耶稣说，我看到了，我看见了事情的本质，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里面也其实也在教导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就大有力量，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能够让那些信的人真正的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到神的名下，这是神的大能所成就的，而且这是即刻的，是立刻的所带来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也在告诉我们一件真理，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能够知道，他能够知晓天上一切的事情。我们能看不见魔鬼，因为魔鬼是灵，他是邪灵，他是神和人最大的仇敌。所以因着我们人自己的堕落，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受到那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就是魔鬼所掌管的。所以邪灵是运行在每一个悖逆之子的心中，这是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心中是邪灵运行在每一个悖逆之子的心中。所以当到你听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受？你会感到战惊吗？你有没有思考为什么听到神的这样的真理你不会有任何的战惊？邪灵，那魔鬼是在没有得救的人心里面，是运行在他们心中，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所做的，我们可能对他，对魔鬼是言听听计从。在以弗所说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那两节经文，第二节好像说，这里说我们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因为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那些已经得救的，说他们在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每一个没有得救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样子。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果是魔鬼在我们心中掌权，魔鬼是看不见的，我们觉得不可能靠到自己的能力把它赶出去。可能人有很多的很大的意志，能够把我们身上很多不好的习惯，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克制，可以把它改正，但是你的本性是不可能改的，除非有那更大的更强壮的来进来把它赶出去，它在你里面来做主做官，否则的话你靠到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战惊？所以神的另外一个真理也在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灵魂还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我们死了，我们体会不到这些东西，除非神的圣灵的大能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我们处在那悬崖边上，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跌落其中，粉身碎骨，我们都在四人都在往地狱的方向那样的那宽阔的道路上走，但是我们可能不觉得，因为众人都是那样的过这一生，但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所以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来重视神自己的教导，是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看见，所以我们要恳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大能，让你的灵魂真的能够苏醒，能够醒过来，求圣灵用神的道能够来光照你的心，使你真正的看到你真实的光景，否则的话可能你还是那样的我行我素，你会把那真实的神当作那说谎的，因为你不相信神的见证，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替罪人死，他为要拯救罪人，让他们脱离魔鬼，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样美好的信息并没有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灵魂真的还是那样的死在那罪恶过程。神当到神真的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欢喜的听到这样美好的信息。所以神本圣经那福音的实质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叫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能够在他那里得享那真正的生命，让我们脱离那极大的危险，极大的死亡，从他那里得到那真正的生命。所以福音的大能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叫那一切相信这福音的，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心中魔鬼的权势能够像闪电一样立刻的被打垮，被摧毁，魔鬼就立刻的坠落，罪的权势也被摧毁了。所以那些相信福音的，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立刻就得救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人得救也是立刻的，就是魔鬼从你的心里面宝座上被赶下来，坠落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耶稣就进来，进到你心里面，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所以只要你现在来相信耶稣基督，不需要等到下一秒钟，就是坐在你的座位上，坐在你的椅子上，在你心里面，你来求告主，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把自己交付给他，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只有求圣灵来引导你如此行，因为若不是出于圣灵的话，这些都不过是虚空无意的，所以求圣灵来帮助。好，我们看这里面主耶稣并没有要责备门徒们的意义，所以我们也赞同司徒牧师这里面更符合圣经的意见。好，我们看到这里面魔鬼的堕落坠落，撒旦的权势在一个人身上被打垮，被摧毁，其实是值得，但是这种喜乐应该被更高的喜乐所代替。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们说，应当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人数上的复兴，我们看到神祝福我们的工作，这些的确是值得喜乐的，但是这样的喜乐可能还不如看到人人都那样渴慕神的救恩，我们看到人都那样渴慕那生命的敬虔，那圣洁的生命，看到人人都渴慕个人的信心上的成长，那么这些所给我们带来的喜乐远远会超过组织人数上的增加，因为那才是真正的，那是神的大能，神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祝福，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利用 恶人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神可以利用乌鸦去雕饼雕肉给来供养利亚，在以色列那干旱的时候，饥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可以利用那些外邦人，那些恶人来惩罚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以让我们知道神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这样的真理应该让我们更加的谦卑俯伏在神的脚前。我们应该为我们所拥有的而感恩，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赐，我们懂得向神感恩并且为此高兴。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这样的去反思我们自己，我虽然拥有这些恩赐，虽然神祝福我给我很多的成功，但是这些并不能来证明我心里就有真正的恩典。这样的反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得救人的身上仍然残留着那些败坏的本性，否则保罗不会说我真是苦爱，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想靠自己在这个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是觉得一刻都可能过不下去，如果不是神自己的保守和看顾的话是觉得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从始至终都是神的恩典，他得救了，那么也是神在继续的保守和看顾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大伟大的祷告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说求你叫他们成圣，保守他们脱离那恶事。所以我们能够逃过一个又一个患难，都是神在保守着我们。我们能够真正的成圣，最终见到我们的神在他的国度里面，那都是神自己把我们带入进去，保守我们到底。虽然我们说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确身上残留着各种的败坏，但是这并不是说为给我们找借口，我们绝对不是给那些又恶又胆的仆人找借口。每一个真正得救的有神的恩典，他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忠心的来侍奉神，因为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我们，使我们来行善，就是来荣耀神，那拯救我们的主，这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里面不是为那些又恶又胆的仆人去找借口。的确有的人，有的任性的基督徒可能会为一些芝麻大小的事情就不来敬拜他的主，尤其是这样美好的主日，神为我们设立主日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是想要从我们身上取什么利得到什么，是神为了我们所设立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来到他的跟前，我们不能够来敬拜他，那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教导，我们懂得把安息日真正的守为圣日，我们懂得把我们无论我们计划什么事情都能够安排好，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来的话那是我们极大的损失。因为神应许特别的来祝福这一天，这是神的祝福。所以虽然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所以我们要求更多的恩典，而不是那些外在的恩赐，因为即便是没有什么口才，靠着恩典也能够去拯救人，但是如果没有恩典的话，那么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锣响的拔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恩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真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所做的可能将来都是归于徒然。真的，在预备讲道的时候，父母特别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也为他的恩赐恩典所感动。真的，王老师能够在讲台上那样有力的传讲神的美好的福音，毫无疑问是神的恩典，但是这是离不开师母他所默默的奉献，他所做出的那些巨大的牺牲。所以真的非常感恩神特别的恩待我们这些灵魂，让我们能够听到真正的福音，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因为这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买不来的，如果不是神来拯救一个罪人，谁能够拯救呢？不管传道人在这上面上能够讲什么，如果不是圣灵来工作，真的靠到我们自己努力是不可能，必须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只能恳求圣灵借着他的道，真的在你心里面让你的心敞开向神，那拯救你的主他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真的盼望我们听了这么多神的话语，神能够重新拯救。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更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如果只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可能我们天天的来听神的话，最终都是归于徒然。真的恳求神在2024年在这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实现拯救。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得救的话，将来你所面对的是你无法承受的。真的非常感恩，最近这段时间我自己圣灵也让我看到自己真正的亏欠神，说圣灵也让我在神的面前那样的向他哭泣悲哀。我希望真的神也让你们能够看到你自己的灵魂是多么的重要，也靠到神的恩典能够拯救你们。虽然神是那样的丰盛的神，他就像那日头太阳一样，他出来他能够既造好的也造歹的，那些作恶的人不会因为他们作恶，神太阳就不照他，照在他们身上。神的恩典也一样，神的恩典是那样的丰盛，可能每一个人就是那些恶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可能甚至比那些真的信靠神的人他们在这世界上所享受的更加的丰盛，但是他们所享受的只是今生而已。他们将来很快，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是很有限的，我们人的健康也很容易就失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骄傲，一旦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容易骄傲，我们认为自己就应该是这样健康的活着，但是突然一天你的身体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生病了，你就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所以如果不是神来实时的保守看顾的话，我们不知道面对了多少的困难。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神可能给了你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力量，让你在这世界上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将来我们不可能带到神的面前说你主啊，我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甚至在你的教会里面能够传道，能够做各样的事工，但是真的神可能那个时候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常常拿加勒人犹大，那卖耶稣的犹大来做我们每一个特别是任性的基督徒的一个见解，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的人心是那样的诡诈，而且是那样的堕落和败坏。因为我们看到犹大他是神教会里面的一员，神给他那样的能力，他能够传福音，他能够赶鬼，能够医治疾病，他甚至得到了弟兄们的认可，得到他们的那样的敬重，他甚至是教会里面的管家。但是我们看到犹大却去往了他自己的地方，他没有 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来信靠那位爱他的耶稣，他没有爱他，他没有爱那样的实时的教导他的那位主
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将来我们会发现你所失去的是多么的宝贵的东西。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这里面警醒，叫我们要警醒，他在纠正门徒们，虽然没有禁止他们该有的喜乐，但需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人心是很容易骄傲的。所以主耶稣在引导门徒们到更高层次的喜乐当中，说然而你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更高层次的喜乐，那是出于信心的喜乐，是出于恩典的喜乐，你可以大大的为此喜乐。即便是你面对的那种悲哀的时候，因为这样的喜乐不会毁坏你，而且反而会来扶持你。所以这样的有这种喜乐的人，即便是在绝境当中，他还能够有那种的快乐。所以他能够跟先知哈巴谷有那样的共鸣。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里面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已经被神所拯救，你的名字是在记在天上的，那么即便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也能够靠着主有那种的喜乐。你会像先知那样的话，我会因耶和华因着主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快乐。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所喜乐的东西都是你自己手所造的所带来的，自己喜乐很快的会失去了，很快的就没有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你灵魂的需要。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给你所有的满足，给你那满足的喜乐，这种喜乐是满足的，你不会有任何的觉得有缺乏。所以这是出于信心的喜乐，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你看不见，你不是你的眼睛看见了，不是因为有天使来告诉你，不可能，天使也不可能告诉你，牧师也不能告诉你， 也告诉不了你，不是你做梦了，你做一个梦说你的名字记在天上，那个梦可能是虚假的。你必须是因为你真的因着神的恩典，你认识到这位救主，你相信他，你相信他而知道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这样的喜乐，你必须要确定这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确信我们的名字是写在天上的，已经记录在天上了。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就要求神赐给你恩典，赐给你信心，让你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会知道你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这样的证据会写在你的心里面，那是神写在你心里面的，不是人所做的工作所成就的。但是往往的我们人只是凭着我们的眼见，我们的喜乐都是因为我们见到了。一个人能够看见他有什么样的恩赐，有什么样的才能，也能看见他的权力，他的影响力所带来的，可以看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所以他们为这些东西那样的喜乐，但是都是很短暂的。所以如果任性的基督徒，我们你的每一个喜乐都只是出于眼见的话，你没有出于那信心的喜乐，那种隐秘的喜乐，那就值得去审去检查我们自己的心，你的内心，你需要去反省，你要求神来检查， 因为那但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喜乐可能绝大部分也都是出于眼见的，都只是为了他所取得那些成绩，所取得的一些这些外在的东西而喜乐。可能有时可能也受到圣灵的感动而所带来的喜乐，但是你可能很快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你就回到世界了，因为你没有真的一心的专心的来寻求这位救主那独一的神。所以正如你的忧愁一样，你的痛苦也往往也只是出于眼见的，你看到你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困难，你的环境不利于你，所以你就很绝望，你就没有依靠，你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灵魂真正的处境所担忧过，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可怜的光景。所以我真的求圣灵能够今天给你恩典，让你真的看到自己的灵魂处境有多么的可怜。因为你想想，有一位那样爱你灵魂的主，为了要拯救你的灵魂，他愿意付出那样的代价，他愿意献出他的生命，愿意放弃他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你死，他代替你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是因着你我的罪，是为了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是那样的轻看我们自己，可能有人甚至不认为有灵魂，但是将来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必定会应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真的盼望你会来，真的想要问我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会写在天上呢？首先我要告诉你，第一，这不是出于你自己任何的东西，你不可能赚取，靠着你的努力去赚取让你的名字写在天上，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甚至不是因为你来聚会了，你来敬拜了，你读经了，你祷告了，神因为你这些行为来赏赐给你，这些不过是我们能够蒙恩的途径渠道，借着这些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能够赐给你这个恩典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是让你能够借着这个渠道来得到这样的福分，不是这些途径本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能够得享这福分的根源完全是在于另外一个人，而且唯独这个人，那就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主耶稣基督。他是人，但他也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来替代你我这必死的罪人来上十字架，是为你我的罪来承受神的愤怒，神对罪的愤怒，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永恒地狱的刑罚，他代替我们承担了，他流出宝血，他受死，他埋葬，他为你我复活，他现在活在天上，是在为你我而活，在那里天天的来为我们代求。所以如果不是他的代求，我们怎么可能来寻求他？是他一直在为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着你我这样的罪人所付出的代价，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是为了把我们带到神的跟前，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你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的一切的恩典都是神所预备的，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信心悔改的心受罪的恩典让你知罪，这些都是神已经为你预备的恩典，你来向他祈求，你真心的来求他，他会来赐给你，你会得到。所以你得到，你来仰望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会知道你的名字写在天上。所以这样的证据就是你被恩典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来跟随耶稣基督，你是来跟随他这位主。你想想，你跟随人没有什么盼望，人是多么容易改变，但是我们的主那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那样的爱我们罪的。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神从借着 圣灵真的能够在你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借着神的话语，当到他是真的使你真正的知罪的时候，让你认识到罪真的是恶极了，圣灵唤醒你，让你来逃离罪，来信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名字写在天上了。这是真实的行动，这是你内心的经历，绝对不是你头脑上的知识，而且真的经历会改变你的生命。基督会成为你的一切，是成为你的盼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经营的，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些盼望很快就会消失的，可能很快就会拿走的。但是如果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你荣耀的盼望，他是永不改变的主，那就是真正的盼望。所以绝对不要因为你自己富有而欢喜，因为钱财会长翅膀飞走了，而是要因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甚至也不要因为你所取得的那些成绩，你自己所做的你的成功而过于欢喜，因为这些很快就会过去，而是要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若有健康强健的身体，我们也当感恩神，但是要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来为神的荣耀使用。但是我们更要为你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同时相反，即便是你真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患难、悲伤、痛苦、贫穷，就像刚才我们所念到的以哈巴谷先知书那种的情况的时候，你也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要因为你的主那拯救你的神而欢喜，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寄居的，你寄居在地上也就是最多120年，这圣经上给我们这些世上的人的限定，这都是暂时的，很快就过去了。你所拥有在世界上的一切，你一丝一毫都带不走，所以唯有你真的拥有了耶稣基督，神是你的一切，他永远与你同在。所以如果你不能确实的知道你的名字真的记录在天上的话，就是记录在生命册上，圣经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你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么你早要恐惧战惊，让你能够真的惊慌起来，求圣灵使你真的立刻的逃向主耶稣基督，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让你知道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了，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神的警告绝对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20章15节。启示录第20章15节这里面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是你的名字没有记在天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没有记在天上的话，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赚取了什么，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即使你在这个地上做了什么，你也不能拿到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咬东西，它没有用。真正有盼望的就是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记在天上了。所以求神特别的来赐给你恩典，今天就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够来仰望信靠这位救主。神的应许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如果你过了明天，可能你又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你要抓住现在，神给我们的是现在。明天你有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明天还能不能听到这美好的神的话语？那只有仰赖神自己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抓住今天，今天你就在心里面来求神给你那样的恩典，你非要得到，今天神就来拯救你的灵魂，从他那里得到那极丰盛的恩典，而且逃避那将来的死亡，那 火湖。认真的来仰望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你会知道，会在你心里面认识到你的名字已经在天上了，已经在羔羊的生命册里面了。主耶稣基督会把他自己交托在你的心里面，真正的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成为你这一生喜乐的源泉。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